川普签署行政令，旨在全面废除奥巴马政府的环保和能源政策。环保团体说，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与警察工会商讨降低城市犯罪率的问题。川普认为美国城市犯罪情况严重。
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中国时间3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国会山附近的几条街道呢是被警察给封锁了。
没错，我注意到了。那么这跟今天早上在国会附近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啊。那么据华盛顿的警察局说，星期三早上在美国国会附近有一名妇女是开车撞上了一辆警车，警察看到嫌疑人的车拐了一个 U 型弯试图逃走，这个时候警察准备拦阻他，为此警察开了几枪。
警方表示，那么这个妇女呢看上去是情绪不稳定，具有进攻性，那么警察呢已经逮捕了这名妇女。华盛顿警察局的发言人伊瓦马莱克斯基毫不犹豫地否认此事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系，他说这个事件没有显示出与恐怖主义有任何的关系。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第一个星期来美国与川普总统会面，这将是川普就任总统以后美中两国首脑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尖锐地批评中国，但这次呢，他希望寻求北京的帮助，向朝鲜施压，停止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两位领导人还可能会讨论被川普批评过的中国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川普曾经誓言对中国的商品要提高进口税，并且宣布呢，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不过，如果川普想要北京帮助应对朝鲜问题，他的这些威胁或者是誓言或许就不会被兑现。白宫至今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习近平的访问，但是美国国务院确认了习近平的到访时间。这两位领导人被认为将在佛罗里达州川普拥有的马阿拉格度假村会面。川普今年2月份的时候在那里接待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川普1月就任总统以来，对其政绩感到满意的人始终维持在40%左右，主要原因是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他们认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努力没有成功，并不归咎于川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月25号至28号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40%的人对川普的政绩感到满意，与2月底的39%和3月初的40%基本持平。接受民调的共和党人认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新方案不受欢迎是改革努力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川普总统没有努力地去兑现他的一个在竞选时的重要承诺。大多数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认为，川普手下的一些人与俄罗斯官员有不当的接触，但是3/4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不可能。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宾塞星期三说，他并不认为领导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工作有什么问题。斯宾塞在白宫每天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目前备受批评的努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且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让人怀疑国会两党对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能否顺利的进行。斯宾塞说，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步骤需要时间，对此白宫可以接受。努涅斯取消了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称上周努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行政部门的官员一起参加了一个汇报会，听取有关方面介绍鸦片类毒品上瘾问题的危害。这是白宫为兑现其努力遏制鸦片类上瘾危机恶化的承诺而迈出的第一步。川普说，沾染上这种毒瘾的美国人的数量越来越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传染病。川普发誓要制止这种毒品蔓延到全国。 参加汇报会的有家里有人死于用毒过量的人，有正在康复中的吸毒人员，有康复专家，还有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川普挑选克里斯蒂来担任遏制鸦片类上瘾危机恶化委员会的负责人。
在全世界，有数千名大学教授在一份网络请愿书上签字呼吁抵制在美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些学者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暂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请愿的发起人是伦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艾尔·艾纳尼，认为川普的行政令从制度上确立了种族主义，扶植了让穆斯林受到越来越多的暴力和仇恨的环境。另有学者估计将有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抵制行动随之出现，损害美国举办国际赛事与活动的机会。
美国总统川普与警察工会商讨降低城市犯罪率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说，美国城市犯罪的情况严重，他经常提出芝加哥作为例子。星期二，他再度提出芝加哥的枪支暴力犯罪问题。
去年在芝加哥有4368人死于枪击，自从今年一月到现在，有将近700人被枪杀。我要问，芝加哥到底怎么回事？
川普总统接着部分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警察常常被阻止做他们该做的工作。警察工作减少时，主要受害者就是我们社会中那些最容易受伤害的公民，到处都可以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太多的社区，暴力犯罪在增长，在太多的地方，我们的公民在很长很长时间里得不到安全。
在总统竞选期间，很多城市的警察被许多人批评歧视黑人，抗议者举行全国抗议活动，批评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但是川普对执法部门表示赞扬，并许诺他会支持执法人员。代表33万警察的全国警察工会支持他竞选总统。
有这样一位总统关心执法人员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真令人高兴。
坎特伯雷说，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了美国的毒品问题和暴力犯罪问题。警察官员告诉川普总统，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在这个国家陷于一场危机，我们很难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找到合格的警察职位申请者。
坎特伯雷说，强大的执法力量所需要的人既要意志坚强，又不能够有犯罪记录。随着对警察袭击的增加，目前缺少这样的警察职位申请者。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川普今天罕见地公开露面了。她到国务院出席国际妇女勇气奖，并为获奖者颁奖。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颁奖典礼的详细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梅兰妮亚·川普呢，她平时其实是和川普的小儿子拜伦一起住在纽约的。但是这一周呢，梅兰妮亚她来到了华盛顿。首先，她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二的晚间，在白宫和川普总统一起是宴请了国会的参议员们。那么今天上午呢，她就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国务院，为今年的这个国际妇女勇气奖的获奖者来颁奖。那么今天上午呢，是由副国务卿香农来陪同梅兰妮亚一起出席的这个颁奖典礼。那么副国务卿香农他也是说，这个梅拉尼亚呢，他也是一直致力于这个改善妇女权益以及儿童权益的这个工作。那么梅拉尼亚呢，他自己也是在颁奖典礼上进行了致辞，他也提到说，能和这些非常有勇气的妇女们一起同台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那他也是呼吁全球的妇女一起团结起来，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颁奖典礼的具体情况。周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在副国务卿汤姆·香农的陪同下来到国务院，出席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梅拉尼亚·川普为今年的13名获奖妇女颁奖，表彰他们在人权、性别平等以及促进和平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These honorees on the stage with me have fought for their rights and for the rights of others.
台上这些获奖人为了他们的权利和所有人的权利抗争，他们与政府、法庭、性别歧视、恐怖主义、战争和腐败对抗，义无反顾。每时每刻，他们都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比如监禁和死亡。他们不屈不挠地与无法想象的危险对抗，他们是杰出的范例，挖掘我们每个人心底的勇气去改变这个世界。
来自波斯瓦纳的玛丽波河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她代表所有获奖者在会上发言。
As a gender-based violence survivor,
我是性别暴力的幸存者，也是暴力导致的残障人士。我很自豪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力量，我一直用我的故事激励其他妇女，让他们向我学习，去帮助其他人。他们可能正经历困难，但又不知出路在哪里。
从2007年起，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的100多名妇女获颁国际妇女勇气奖。今年的13名获奖者随后将到访纽约、亚特兰大、洛杉矶等多个城市与民众互动，宣传改善妇女权益的理念。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哈，这些获奖者他们是来自全球各地的。那每一年呢，美国的国务院都会颁发这个国际妇女勇气奖。那所表彰的妇女呢，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其他人而不顾个人安危，在全球的这个公平、自由、平等以及妇女权益、儿权益等等的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些女性。那么今天呢，这个除了这个玛丽苏和他之外呢，还有一位来自这个伊拉克的获奖者，他是为了这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所以及法律援助。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也门的获奖者，他是为了这个在也门保护儿童的权利，来保护他们不受极端组织的影响，不受到极端组织的征兵。那么在去年呢，其实也有一位中国公民，就是来自北京的维权律师倪凡，他也是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在去年呢，是由当时的时任国务卿克里来颁发这个奖项的。那么在之前呢，在2014年，当时时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她也是作为这个颁奖人出席了这个颁奖典礼。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梅拉尼亚川普，她也是第一次作为第一夫人的这个身份来出席全球国际妇女勇气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听着，
谢谢卡拉，我是林森。好，感谢卡拉的连线报道。
两年前由中纪委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的名单，最近从国际刑警组织网站的查询系统中消失。与此同时，被任命为中央追逃办主任的一位习近平的亲信，最近宣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些发展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来连线纽约的职业律师李进进。李律师你好。
你好。
李律师，两年前是被轰轰烈烈的宣传过的这个百名红通人员的名单啊，最近从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消失了，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这个现象我也观察到了。首先是由你们美国之音的记者方斌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呢继续在网上搜寻并且进行了讨论。那么我觉得呢有一个概念分清楚，它只是这些百名通缉的名单只是从公共查询系统中给撤下来了，并不等于说它的通缉令被撤销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些人认为是不是有错误的感觉，中国撤销了通缉令，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我的经验也告诉我，国际刑警这个通缉令当中啊，有两大类，一类是可以通过公共的查询，就是说它叫 refuge， 就是那逃跑啊，叫做逃犯，你可以通过这些名字和国籍身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但是我过去的办的案子当中，我发现有些人他根本查不到，但是呢，后来这些人又被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被逮捕了，逮捕的时候呢。以后上了法庭，他们又把这个通过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又拿出来了，说明过去一直存在的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的那个网站查询到的，一种是他内部通缉的。换句话说，他们 这些通缉还在国际刑警的有效，而且在国际刑警的成员国当中继续在执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说清楚的。
嗯，李律师，另外一方面，据报道，现年53岁的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啊，也是习近平的一名亲信了。那么他被任命为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赃工作领导办公室的主任。我们知道你跟他都是北大毕业的，而且也认识他。那么你认为由他来担任这一职务，会对未来的反腐运动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的这个做官和做学问的完全两码事儿。我希望这同学能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很好的贡献，但是通过中国过去这个政治反应来看呢，那么他不大可能做出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有理想的东西。而且他在80年代出名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做一个文学批评家当然首先是一个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家。那么现在呢，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一个被批评者了，因为他是官员，在理论上是被批评者的，所以他这两者之间怎么协调，这是一大问题。那么你开始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上任并且说反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并不认为呢这里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从过去上来讲呢，可能有一点微微的调整，就是中国政府对红色通缉对反腐有些调整。他们过去通过国际刑警大肆宣传的通缉，那么把国际刑警的这个一个国际协调组织当成他的一个宣传部，一个舆论的阵地，不是一种司法的常态，这种做法呢得到了一些批评。那么现在把他这个通缉令拿掉，说明他们在这个方面做些微小的微微的调整。那么我们也有消息来源说，中国政府提出一个新的做法，叫做反腐常态化。如果这个消息能够确认的话嘛，我觉得他这个调整还是应该是积极的。
嗯，好的，谢谢李静静律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英国首相特蕾萨梅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为期2年的谈判后，英国由此开始脱离欧盟的程序。法国巴黎华人和亚裔持续集会，为周末被警察打死的华人讨回公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星期三早上，美国国会附近一名妇女开车撞上一辆警车，警察逮捕了这位妇女，并否认此事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系。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行政令，将矛头对准发电厂有害气体排放的规定和其他的环保政策。环保团体表示要反击川普的政策。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川普周三来到国务院出席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并为13名获奖者颁奖，表彰他们在人权、性别平等以及促进和平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行政令，将矛头对准了发电厂有害气体排放的规定和其他的环保政策。川普政府表示，那些规定和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而环保团体则表示，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就此准备反击川普的政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川普总统下令改写，目的在于削减美国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就业。
或许没有哪一项法规像这种对美国工业的扼杀性限制一样威胁我们的矿工、发电厂工人和公司。
奥巴马政府力图争取在2030年到来时，将美国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到2005年2/3的水平。川普的行政令也解除了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限制性法规。在签署上述行政令之前，川普已经签署政令审核奥巴马政府对汽车燃料消耗的严格标准。川普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气候变化项目都实行削减。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马瓦尼说，
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想总统相当直截了当，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花钱了，我们认为这是浪费钱。
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跟科学界的共识相左。科学界认为，人类释放的温室气体正在使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环境。
最高法院已经3次作出裁决，判定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有权利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美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如今将不得不拟定新规则，取代川普总统要推翻的法规。环保团体将对川普的相关行政令提出法律诉讼。川普总统新签署的行政令并没有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专家们说，现在看来，美国越来越没有可能达到巴黎协议所规定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开启对土耳其和北约的访问。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蒂勒森国务卿在与北约的同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将向北约的成员施压，制定出增加国防支出的明确计划。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大行动力度，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拉卡，稳定激进分子已逃离地区的局势，让难民得以回家，是美国与反伊斯兰国联盟伙伴的工作重心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飞往土耳其，之后到访北约，试图落实上周联盟伙伴在华盛顿会议取得的进展。
尽管一个对叙利亚问题更加明确的行动方针仍在起草中，但是我可以说，美国将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增加压力，而且会通过停火建立一个暂时的稳定区域，让难民重返家园。
但众多问题专家丹尼尔·瑟尔维尔认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土耳其人愿意有一个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提议很多年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难以建立、防卫和维持的。
蒂勒森与北约外长首次会议的数天前，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进行了会面，他们表示对华盛顿支持北约有信心。蒂勒森出席北约会议之后将出访莫斯科，这一举动将终结他此前决定不会去北约赴会而前往俄罗斯引发的争议。
他们希望蒂勒森能够承诺保持对乌克兰的制裁，他们希望蒂勒森承诺川普总统不会把同盟出卖给俄罗斯。
蒂勒森将会清楚地表明，让美国超比例地负责北约国防支出难以为继。 他还将与北约联盟探讨对于改善乌克兰安全状况的共同承诺，以及由北约需要向俄罗斯施压，结束他对邻国的侵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三谴责这个世界组织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政府。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我们来看呢，黑利大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联合国维和使命被强制要求与刚果政府合作。他说呢，换句话说，联合国正在帮助一个对自己的人民掠夺暴虐的政府，我们应当对结束这种状态有正义的标准和常识。黑利的此番讲话之前，瑞典警方对一名瑞典联合国专家及其一名美国同事被杀一事展开谋杀调查。他们的尸体星期在刚果一处浅墓穴呢被发现，两名联合国专家分别是瑞典公民扎伊达·卡塔兰和美国公民迈克尔·夏普，以及一名翻译和三名司机，本月早些时候在刚果中部调查由刚果军队和当地民兵组织引发的广泛存在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现象的时候失踪。黑利大使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专家被无端杀害。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二表示，尽管造成两位专家丧生的原因仍然没有确定，但是呢，该机构也将对自己的专家被害展开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兰伯特·门德告诉美国之音，卡特兰的身体呢是被砍头。他说，刚果政府将继续寻找失踪的刚果公民，但是他说还不清楚刚果是否会对专家遇害一案展开谋杀调查。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现场交换主持。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萨梅启动了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了为期2年的谈判以后，那么英国由此就开始脱离欧盟的程序，摆脱与欧盟及其前身40年关系的谈判过程呢，注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英国常驻欧盟代表蒂姆·巴罗星期三向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斯塔克递交信函，正式开始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程序。这项正式宣布开启了历时2年的谈判。这场为结束40年之久的关系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首相特蕾萨梅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称这是义无反顾的历史时刻。
Today, the government acts.
今天政府遵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意愿采取了行动，而且是遵照本月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立场采取行动。第五十条程序如今已经展开，依据不列颠人民的愿望，联合王国正在脱离欧洲联盟。
脱欧是从2016年开始的，当时英国选民通过公投以微弱多数决定离开欧盟，推动人们做出脱欧选择的似乎是反建制派情绪以及那种欧盟统治机构对普通英国民众拥有太多控制权的感觉。公投结果还导致首相戴维·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当初在竞选连任时保证要举办这场公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法国巴黎的华人和一些亚裔周二在19区警察局前持续集会，为周末被警察打死的华人刘少友讨回公道。但是两场活动都变成了警民冲突，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来驱散示威人群。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这类人命案以及警民冲突的法律化解渠道是什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刘少友案和北京雷洋案的异同。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之所以会把这刘少友跟雷洋案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两个案件至少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在警察执勤的过程当中是打死了一位普通的公民啊。但是说起来的话，这两个案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像北京的雷洋案呢，就是出了以后呢，由政府的这个司法单位呢，把所有的案情全部压在那里，不许你的律师介入，然后通过媒体来宣传，就是当局对这个案子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在法国发生这个案子，它在上周末发生，确切的周日发生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说，警察在执行当中呢，把这个刘少友打死之后呢，引起了。在法国的华裔和亚裔的这个人的示威了2次，一次是有大概100到200人，就是外国媒体报道。 在那个十九区的警察局前面示威了一场，然后这场呢就造成了几个警察受伤，然后还有一辆警车被这个毁坏。那么在晚上，就星期二的晚上，又有数量更多的华裔和亚裔来上街游行，比方说第一场。大概有100到200，第二场可能就是1000到2000，有各种报道不同。那么也在十九区的警察局前面发生了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么有法国的媒体也好，美国的媒体也好，把这场冲突叫做骚乱，因为从这个法国电视法国24台的报道来看，和法新社报道来看呢，的确那个场面也是比较令人震撼的，也有警察穿着防暴服装，拿着盾牌。和这个示威人群这个对峙，双方有互扔这个石头等等，那个就是表示出这个法国这个案子呢，就是造成的影响更大。你像这种示威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那种情况下，政府权力维稳，就不可能因为一个案子让你群众上街，让你律师去全面介入，就是这些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刘少友的这个案子啊，通常意义上来讲，在像法国这样的西方法治类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案子的这种正常的法律程序应该是怎样的？
应该是就是说，通过这个法律，双方被告，然后有公诉人，通过司法当局，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被告和那个原告的律师，大家上来，然后进行这个交叉质询，就是。这个事实呢是不难这个澄清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法国警方的这个事实和受害者家属刘少友的家属所呈现的事实是可以说是不能说截然不同，它相差的非常远。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美国这个法治情况下呢，美国它讲究这个司法程序正义。什么叫司法程序正义呢？就是你原告有你原告的理由，被告有被告的这个。他有他的这个渠道，我律师保护，我保护双方的基本人权，是你一定要把这个程序都走完之后呢，事实必将大白于这个天下。所以你这个程序在西方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它叫这个程序正义。
是啊，这是一个核心要素哈。
对，
好的，感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英国为脱欧投票拉票运动的首席执行官马修·艾略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英国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29号，正式启动了脱欧程序。有评论说，这对英国来说是走向一条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前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向欧盟其他的27个成员国致函，希望尽快的开启谈判程序。对于英国来说，脱欧意味着终结同欧盟长达44年之久的同盟关系。那么，英国脱欧对欧盟带来何种影响，又对英国本身呢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邀请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静玲来做观察与分析。江静玲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时报》驻伦敦记者和《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欢迎静玲。
林生你好。
静玲，这个英国这个脱欧啊，现在是今天启动这个程序了啊，当然还要经过谈判。先得说一说这个英国在这个欧盟里边4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要脱欧？先简单的得说一说。
啊，好的啊，我想英国其实过去这40多年来，英国跟欧洲大陆关系其实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啊。那么它脱欧的原因呢，其实是随着这个欧盟的这个扩大，那么对这个欧盟的不满也越来的增加，那么这包括了像是这个年费每年要缴80亿英镑的年费，他们觉得这个拿来做国内的这个内政不是很好嘛？还有就是移民，他们想要强烈控制自己的这个边境啊，当然还有很多法规，他们觉得很多法规也是非常的这个麻烦，他们也觉得应该要把这个主权拿回来。所以我想，凡此种种都是随着这个40多年来逐渐累积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到了当然还有复杂的英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所以最后呢，英国就走向了脱欧，那么让大家都十分的震惊。
其实更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这种考量更多一些呢，还是国内政治的这样的考量更多一些？
我想应该是国内政治的考量，它基本上应该是一个 trigger， 是一个
诱发剂
啊，因为在英国的保守党里面，也就是卡麦伦执政的这个党里面，他们长期以来，甚至从柴契尔时代开始，柴契尔都说过这个女士永远不转弯 ，no， 跟这个欧盟，他曾经这样子说过。所以长期以来，其实这一次卡麦伦他会要举办这个公投，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而且他的门槛也没有拉得够高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意外。
这个现在就是今天啊，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今天启动了这个，正式启动了这个程序。那么，英国和欧盟方面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根据你的观察。
我想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首相梅伊，他是在国会下院做了一个演说。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是顺应英国的这个民意。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进行这个脱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是英国这个历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啊。但是相较之下呢，欧盟这个地方，欧盟的这个塔斯克他说了，他说他很诚实啊，这位波兰的前总理，他说今天不是欧盟快乐的一天，今天是不快乐的一天，我们很遗憾但是基本上呢，欧盟已经准备好了要跟英国谈判，那么希望呢这个未来英国还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个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个报道也谈到，就是说这个谈判可能要谈判2年多，那为什么要谈这么久？它主要的这个些就说障碍是什么？现在还有一些正式启动正式的脱欧的这种障碍还有哪些？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当然这个障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要是因为第一啊，我们先看就是，其实，在欧盟成立这么久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欧盟以后说他要脱离的，那么英国是第一个，所以对大家来讲，这都是一个
史无前例的，
所以大家都在摸索。那么回到这个今天这个里斯本条约第50条，那么这个部分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按照第50条的规定呢，是脱欧程序是2年要完成，可是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分为，如果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欧盟这个部分现在呢，必须要在48个小时之内，他要做出一个谈判的草案，然后呢，在下个月4月29号呢，这个 欧盟的所有的领袖们要召开一个欧盟峰会，那么要做出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谈判指导的一个方针。那根据这个呢，接下来欧盟才会在可能今年夏天跟伦敦展开谈判。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回到英国的国内啊，那么这个就更复杂了，因为英国在1972年的时候签了一个这个欧洲共同体法案，这就是后来逐渐加入欧盟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要脱离欧盟的话，你就必须要废掉那个东西。而英国现在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做这个叫做大废除法案。
那就是说他废除了这个法案，因为英国当时和应该说是和很多国家共同来签的，那么这次废除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因为欧盟是整个联盟哈，所以大废除法案是的，里面是非常的复杂，因为欧盟跟英国之间，它这个当中光是不要讲说其他欧盟27个国家，欧盟跟英国之间他们有上万条的法案，那么光是很复杂的就至少包括了5000条，那么你这个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障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法律障碍，这是
法律的障碍，务实的障碍，你要怎么去处理？当然现在英国的首相梅伊是说他可能会启用一个其实英国已经很久都没有动用的叫做亨利八世法案。这个亨利八世法案就是不透过国会，就是我就是用政府的方式来解决。可是他其实在启动这个今天这个里斯本条约50条的时候，他已经试着用过了，但是英国的高等法院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回归国会。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其实是很难预料的。
经济上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英国并没有使用这个欧元，经济上会有，
是我想英国没有使用欧元，其实这也说明了我刚刚说的，就是说英国它一直都是若即若离的啊，它一直是保持一个它既要运用欧洲大陆，可是它又不想受到欧洲大陆控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经济上会有什么影响？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伦敦金融中心，其实金融中心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主张要留在欧洲的，可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很务实，他们今天就说了，如果今天脱欧，不管你那时候是投的是支持或反对，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要协商，跟欧盟协商到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们一般相信呢，这个英国是渡得过来的，还有英国的政府可能会用减税的方式来吸引外资。但是另一方面，林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国的房地产在过去这9个月，就是决定脱欧以后，它其实是下滑的。但是今天也有消息说，其实整体看来，它在长远看来，相信它还是有回升的一个空间。所以似乎今天大家不像刚刚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么悲观，好像还是蛮乐观的。
这个三国上说这个天下大事是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这次英国脱欧啊，会不会造成就是涟漪效应、涟漪反应？那就是说，苏格兰，比如说，会不会想，哎，你看你英国都脱欧了，那我苏格兰会不会也要就是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啊，会越来越高？
是哈。如果我们记得的话，2014年的秋天，苏格兰曾经举行过300年来的第一次公投，史无前例。那么那一次呢，苏格兰是反对独立啊，但是那个时候最主要的原因是苏格兰担心经济的问题。但是现在呢，他们觉得说，如果英国真的脱欧以后，那么苏格兰它的整个状况会更复杂。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昨天，苏格兰的议会它通过了一个，就是说支持举行第二次的独立公投。那么时间是在2018年年底跟2019年的年初啊。所以如果那么还有一个民调，就是现在反对跟支持出独的是55%。如果以我自己的判断，如果现在要公投的话，这一次是会过的。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啊，林生，那个就是 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必须经过英国中央国会西敏寺的同意，而我想以目前的状况看来，西敏寺是不会同意的。
那这个就这种趋势啊，这种苏格兰要独立这种趋势，会给这个欧盟，就是现在这个英国脱欧之后的这个整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会有很大的冲击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将要在四月跟五月，基本上是五月会有一个新总统产生。那么马丽勒潘已经说了，他如果当选的话，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法国脱欧啊。所以法国是一个国家要脱欧，那么荷兰也有这样的声浪，以及呢在北欧的瑞典还有丹麦，都已经有这样的声浪。所以其实对这个英国脱欧，对整个欧盟的整合是非常大的挑战跟冲击。
中国一直是把这个英国是当成这个来进军这个欧洲投资的一个桥头堡。那么，英国脱欧以后对中国的这个影响会怎么样？
是哈，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就是正反两面。比较好的一个正面的看法是说，中国呢，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因为英国要脱欧了，所以他必须要跟欧盟做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可能呢，这个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能够跟英国有新的合作，那么他有可能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受惠者。这也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理论啊。
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静玲。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为欧盟的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充满了不确定的阴影。而英国也刚刚宣布要正式的启动脱欧程序。美国之音的龚晓夏采访了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他畅谈了英国为何希望脱欧，以及英国脱欧之后的前景。
可以请您先向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包括您的身份，以及您在脱欧运动中的作用。你们的运动声势浩大，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吗？
So my name is Matthew Elliott, and I w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search.
我叫马修·埃洛特，我是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脱欧运动赢得了英国的脱欧公投，获胜率有52%。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英国将脱离欧盟。
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更深入地阐述一下吗？如果你是布里斯托尔的或者兰开斯特的工人，欧盟的法律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很多工人阶级投票赞成脱欧。
For exit, what's the impact? So one clear impac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Now, with Britain being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ybody who lives within the entire
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英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都有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所以就出现了移民潮，尤其是来自于东欧。对于蓝领的工人阶级是个不小的打击。从事对于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的人增加，就意味着工资保持低水平。蓝领工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那么学校和医院这些公共资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医院做一个手术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所以，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移民潮。另外，在很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Waiting lists and waiting times to get operations. So membership of the EU had a direct impact in their liv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issue of migration.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as well.
所以问题是，制定法律的人不是民选的。
Well, the key point is that, our migration policy in the UK wasn't being made by elected politicians.
关键问题是，英国的移民法不是英国的民选官员制定和通过的。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自由进入英国生活和工作，可是英国的资源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我们急需一个可以控制移民的系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府需要有权利来选择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英国工作和生活。 我在做拉票宣传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专业小组里和选民讨论这个问题。选民们提到，为什么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保加利亚人会生活在英国，可是我们却将高水平的中国工程师拒之门外。我们的资源和空间有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吸引人才来英国工作和生活，不管他来自欧盟国家还是其他大陆。
Because there isn't enough room. So what we want is a fair system, so we can attract the right people from right across the world, from both Europe, but also other continents, including.
英国脱欧公投可以说改变了英国的选举和政治版图，我对这点很感兴趣。传统上来说，英国的工党是更多代表蓝领阶级，尤其是工会会员利益的，可是我在这次公投中看到的是工党中的普通成员对英国留在欧盟并不感兴趣，反而很多人的投票脱欧，这是真的吗？
Remaining, but lots of them voted for exit. Isn't that the case?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solated from their.
你说对了，工党的领袖们离蓝领阶级越来越远了。他们开始更多的代表白领阶级的利益，尤其是伦敦城近郊比较富裕的工党选民。那些蓝领工人，也就是工党的基本盘，是非常支持英国脱欧的。这些蓝领工人觉得工党不能再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工党的领导层并不理解蓝领阶层所关心的欧盟给英国带来的诸如移民潮、工资、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Migration and the impact it had on their wages, the impact it had on their jobs, and the impact it had on their public.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you think I'm wrong. What I see is that the similarity in the US and Britain.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的全球化，让美国、英国或者欧洲国家，甚至全世界上层社会的人表现出共性。无论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华尔街，还是在英国的伦敦，或者中国的北京、上海，再或者是莫斯科，富人们致富的方式都差不多。他们将本国的其他人甩在后面。我看到的是，每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制度爆发了人民的反抗。英国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用选票造反。英国的造反是怎么开始的呢？
System, and this year we see lots of voters revolt. So, how that voters revolt started in Britain?
I think you're right to say there's a big gulf between the elites and ordinary people.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不管是在英国、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上下层之间都有严重的差距。而且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像那些全球化的人一样有机会去想要去的国家生活，也没有什么机会来逃税。那些人能够利用各种避税天堂，而普通的人是做不到的。普通人看到的是世界的上层阶级与普通人之间没有联系，完全不关心普通人的事物。这种感情就在公投中反映了出来。他们看到上层非常喜欢欧盟，在欧盟中觉得很舒服，但是对于欧盟那些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决定却不在意。
Very pro-European, very pro-EU, very comfortable with the EU, but disregard the concerns and the effect the EU had had on their ordinary standard of living.
But ordinary such voters descend of voters.
在通常的情况下，选民的愤怒会通过现存的政党与政治体系反映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所有党派的上层是一致的，他们似乎联合了起来。普通人，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将你归类。你们是怎么开始组织的呢？因为普通人是没有组织的。
How do you start organizing the ordinary people? Otherwise, they are.
Well, this issue had started not just recently, but many years ago. So basically, in the early 1990s.
脱欧的议题不是最近才有的，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大概始于9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英国人刚刚开始对欧盟的领导感到不对劲儿。 这么多年来，人们为此形成不同的组织、政党和智库机构，比如1997年的脱欧公投党和 Nigel Farage 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所以英国脱欧，这是25年努力的成果。这个过程比较缓慢，那是因为政客们总是安慰民众说，看，我们可以改革欧盟，或者说什么，欧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来改变他们。我们可以让欧盟民主，我们可以让欧盟实现自由贸易，我们可以让欧盟减少规章。可是这些话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去往布鲁塞尔的权力却越来越集中，钱越来越多，来自欧盟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有力。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越来越有民心。所以正像你所说，英国脱欧是通过一个民主的机制做出的决定，是普通人通过成立组织、政党、智库，把属于英国的控制权从欧盟那里夺回来。
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那么各地的宽带网接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开车到首都华盛顿以外仅仅4个小时，就会遇见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小镇。美国之音记者不久前就去这个小镇，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没有无线上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刚到格林班克就感觉好像回到从前，没有 GPS，只能是看路标。不大的镇上有2座教堂、一所小学、一个图书馆，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雪莉是镇上最大的一个店铺的老板，她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生活里不能从无线上网，对于她来说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这儿确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很多人会说我们还停留在过去，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眼望去，雪莉的店里也不乏过去的痕迹，比如说墙上的固定电话。这里的人都不用手机，或者说是移动电话。格林班克这里好像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镇上有3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是所谓的安静区，手机在这个地区里是不能使用的。这的人也并不介意，因为镇上有付费的公共电话。离无线电望远镜越近，限制就越严。在观测台周围16公里以内，任何由无线电控制的物件，甚至玩具都不能使用。这些规定是要严格遵守的。
这个仪器能让我截获影响到望远镜的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号。
博斯曼的工作就像是技术警察，假如他怀疑有未经批准的信号，就会开车到嫌犯家里，查看那里有没有在使用被禁器材。看管望远镜的员工甚至在一间特殊的工作室里工作。
假设一个潜水艇吧，一点水都不能进来，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电子潜水艇，电磁波绝对不能够进到这里来。
这些科研人员的工作就是要尽量缩小外来干扰。霍尔斯坦说，只有在每个星期一次例行保养的时候，才能允许某些被禁器材靠近望远镜。今天呢，他给我们的电视拍摄器材开了特例。观测台的面积有足球场那么大，可以接收来自外星人世界的信号。这里的科研人员盼着能有那么一天呢。
我们在望远镜的协助下收到的信号来自各个星座和银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来自可辨认的其他文化的信号。
格林班克的居民很尊重科研人员的工作，不能上网也没有怨言。
要想跟朋友见面就打个电话，不能通过无线上网聊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一起去捕鱼或者是登山。
要看新闻呢，人们就看每周发行一次的当地报纸。要是需要找某个人的电话号码的话，雪莉就搬来电话簿。她很享受每天在店里跟顾客聊天。在这个镇上，大家彼此都认识，而且面对面的交流。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和罗克洛夫，西维吉尼亚州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山东青年于欢刺杀乳母者案在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重新调查之后，引发中国舆论场上的热烈反响。于欢因为此案呢，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么判决是否公正，警察是否涉嫌不作为，案件是否与黑势力和公权力的勾结有关？而在最高检察院介入之后，于欢案又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